帮你收看今天的倩问。我要访问的是谁呢？你看她的样子漂不漂亮？她呢，号称71岁也要有人爱。我最佩服这种人，就是到了一个年龄，你看她穿的衣服，绿也是亮色，黄也是亮色，一般已经没有人这样，眼镜也这样，头发还全白，也绝不染 ，so cool 这样子。然后我们老是在国外看到类似的女人。他走秀啦，92岁 model 啊，大家就在 line 里头或看那个抖音，那看来看去不用看别人了，就看我们这位高爱伦小姐。Hello，
谢谢谢谢，今天完全是来看偶像，而且很多人叫我带话都要问候你，他们觉得你是现在台湾台北最了不起的女性，
没有，你是台湾所有老年人的楷模，这样吗？对。
哪个说你呀、啊？
你
我呀，
老年人的楷模
没
活成这
有，
么精
我不
彩。
是老年人呐、啊，
你是
我
年
除
轻
了
人，
我除了膝盖比较差之外，我都很好。
你看他多棒这样子啊！
我连指数都全部正常。
对，而且他穿的衣服还有点低胸，这样可以讲吗？
不是不是，这个因为太热了，背心式的，我平常是不会这样
的。那我觉得低胸有什么关系？
你长得不够好吗？不过比起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在找一张年轻的相片要给我朋友看。我说为什么人长胖之后，他的这个
你这样还叫胖？你这样还叫胖？你
我以
会有
前
点过分。
46，我现在已经64了，最近在控制体重中。哦，没有，因为以我的身高我是小骨架，所以我浑身是肉。
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你的脸看起来很年轻啊！你够好了，
我是为健
你
康，
很美丽。
谢谢。
来，他出了几本书，该了哈，你们光看书名就知道。第一个，我先告诉大家，他是以前最有名的娱乐记者。然后呢，通常娱乐记者在跑新闻的时候，电影大明星会跟他成为朋友，为什么？惹不起。所以
没
这些
有。
电影大明星呢，一旦离开荧幕以后，更不想跟这些人往来。但是高艾伦却是例外，这代表什么？他跑新闻不是用挖人家疮疤的方法。那些人呢，其实历经很多事情，你也不是不知道。但是呢，你某个程度你会认为那种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所以你跟林青霞跟好几个人都成为一个好朋友。所以我待会会请教你一些事情，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新闻都以挖人疮疤为主。
是。
第一个理由是因为你就是所有。上了60几岁、70岁以上所有女人的典范，你看这样子多漂亮。然后呢，她也看尽了所有这些漂亮的女明星，每一个她就都采访过。那当时跟她也都一定维持很好的关系，后来也变成好朋友。第一本书叫《美丽只是一朵花》，她看过最漂亮的女人，她知道美丽的意义是什么。
先这个，
女人值得永远精彩，女人值得永远精彩哈。第二
对。
个。此刻最美好，看到没有？你此刻最美好，不要减肥了。
还不错
，OK。医生跟你讲什么指数，很多指数不用理他。再来一本书，
哦，这忧郁症的，
我微笑，但
这个
不一
是
定快
插
乐。
队写的，
插队写的，最后也很好，最喜欢这本书。嗨，委屈是一道隔夜菜，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年龄，你离棺材也没太远，10年、20年好了，你还要怎样？还把自己觉得委屈，就是一道隔夜菜，对不对？
对对对，
好，就说你其实有你年龄里头的参透，你也看过那些旁边以前台湾大很多人很旺，还叫《民生报》，你当了《民生报》的总管，那你跑娱乐线的记者，那个时候是最当红的记者，然后颜面看过那些最有名的女明星，
是
啊，然后看过她们人生，各种起伏，就是你讲的。美丽只是一朵花，女人还是永远值得精彩。我觉得林青霞一定很喜欢这
了不
本
起，
书。
这个林青霞，我是说真的，采访她30年，真的是到她退休之后，我才成为她粉丝，因为我觉得她太优秀了，而且这个毅力了不起。你说她这10年，她看了多少书，她写了多少东西，她在之前她就已经想写。那时候 SARS 期间，我还在报社，她就说。给我开个专栏好吧？我说啊，好啊，太好了。他说，我专栏的名字就叫我是一片云，好不好？我说太好了。但是后来没有写，过了2、3年时候，他开始每一年啊，这是已经10年下，在他出书前就这样，每一年的 元旦1月1号，他一定会要让他一篇文章见报，台湾、香港、中国大陆新马，同样一篇。我说你就嚣张，人家都是不能够一稿多投，你是还要全世界大家同步，哎，他就这样，那大家都要用他的稿子啊，那就是那个时候还有我最记得他后来书里面有收进去有一个叫一朵小花，哎呦，我看了非常感动，他对。我不知道他对所有事情都是记得的，因为像我那个《此刻最美好》那本书，我请他帮我写序，他那个序完全是大爆料，你知道？其实我都不知道，就说在我的人生当中，属于我私人的事情，他记得竟然有这么多。对，那上次的时候，我们去那个一个冰淇淋店，那时候只敢坐在户外，不敢坐室内嘛。哎，去的时候他的又戴着大眼镜，又戴着口罩，然后我们去点冰淇淋的时候，他想没人认得，结果我们一去点冰淇淋，人家就说林小姐，你要什么口味的？他戴着眼镜，戴着口罩，人家都认得。那个时候是 SARS，现在算话有二十好几年了。对，你看他那个
赚
完
到。
全爆料，哎，他说我赚到了，反正开心的日子。我们差1岁，我很多这些过去从事影剧工作的朋友，我们都是差不多年纪。张艾嘉比我小30天，杨慧珊比我大一点点，崔台新比我大一点点，我们都是同年份的，大概。
大概
对，
都是哪
所
一
以
代年
可
份？
能我们在一起聊天啊，什么就真的很容易就相互就通心了。因为还有一个那个时候没有经纪人。所以我们都是面对面，你知道，面对面的感情还是会有差别的了。对对，有
那
差别。
你，比如他写你一段，他说艾伦性格刚烈，所以你不是贴心型的人啊。在他第一段甜蜜婚姻的初期，我到他家去，见他家电视用布盖着，他叫我打开看看，我一看，天哪，电视玻璃幕中间破了一个大洞，他说是因为吵架。打杂的，他碰是你搞的，对不对？哈，然后呢，他俩倒好，雨过天晴之后互相解嘲彼此的疯狂事迹。他发脾气，把老公的西装全剪破了，害得老公吃喜酒，只得把西装拎在手上，因为让人家以为说他还是有西装那个年头哈。然后他这个气急会站在街上撕钞票，你也太疯狂了吧！这是大爆料。有一次吵得太厉害，老公一把剪刀插进自己的大腿里，血流如注。她既惊吓又心疼，两个人抱在一起痛哭一场。我听得胆战心惊，心想这个老公千万不能有外遇，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没想到事隔多年，不能发生的事发生了，你也没剪掉对方哈，但他没有伤人，也没有伤自己，只是轻度的伤痛。得了严重的精神官能症，对不对？哈，受折磨的那些年，我常写信安慰和鼓励他，但似乎也帮不上忙。幸亏有他姐姐一路的照顾。好，就讲这一段。
把我吓一跳，他什么都记得，我完全无法想象。
他
他
什么
是
都记
说，
得，
我这样子写，会不
你
会
也
对你
感
不
动
好？
啊？
不是，他说会不会对你不好？我说
不
对
会。
我不会不好，我说对你不好。人家看我做记者不爆料，你做个演员怎么在爆料？他什么都记得，这是很可怕。
是，但我的问题有分成几个啊，就是说，他说你的性格很刚烈，我的诠释是，因为我也见过青霞嘛，青霞的性格是压抑的，她不是刚烈型的，同意吗？然后她对她爱的男人，她其实是很希望顺从他的，而且希望能够帮到他所有他渴望能够帮忙的事情。那男人宠她也好，忽略她也好，她也会忍。她那么漂亮女明星，她也是经历过很多的爱情挫折。我觉得她会写这一段，是因为她崇拜你。哇，电视就砸了，然后剪西装就剪个洞。她觉得我，她她，我觉得她写你这一段，她不是爆料， 他就把你当偶像。
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写这一段，
你觉得我讲的有道理？
我可以写的东西也很多啊，我没有想到，我只是当时想，我只想到说他怎么会记住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总是会相互说，哎，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嘛。
我就告诉你说，因为你的所有的行为他都做不出来，
对，
虽然他很想做，他可能很想拿某某人西装来剪一个洞，也曾经。
其实他真的
也曾经想把一个人电视砸个洞，
也许
对不对？
待会儿回家就问他，
回家就问他啊，就说，然后呢，他永远为了维持他的身材，吃东西都吃一点点这样子，所以他这一生呢，为了维持他一定所相信的一种，不只是荧幕上的玉女形象，他连私下都必须维持一种玉女形象这样，所以他的人生就知道说我多有名，我多红。我那个窗外之外，我有一个窗框框住我的人生。这框住我的人生，不只是说谁都认得他，框住他，不只是荧幕上，他已经被内化到荧幕下维持他的形象。他的妈妈多少名，他多大的名气也挽回不了他的母亲。他担心他的父亲是很孝顺的人，那，他想办法的结婚。的时候也让自己做一个最好的记忆，这样啊，所以我就很觉得他写你这段文字是一个，他好佩服你啊，你做了他所有他不敢干的事儿，对吧？发泄出来，
好
过瘾。
好，我来问，我真的都没有想到，哎，
以前只有那个《水浒传》有孙大拿，
因为你讲的太合理了，那这什么都能写，为什么会写这一段？
是啊，是啊，他可以写一些艾伦是什么样，那我们在跑电影的时候，我们就写，然后而且很多女明星写东西都是我。他写的是他，所以这里头其实有投射啊。其实所有的写作里头都是自我的投射。那有的人在自我投射里头，他就一直在投射他自己，所以这样的写作就不会精彩。他在写别人的时候就很精彩。
对，其实他出的四本书里面，你去看他写人物，写得非常好。我以前做记者，我主要的其实新闻没写得多好了，我写人物写得很好，因为我很专心。我听人家的话专心，我同理心高，哦，然后我会去理解，所以我写人物写得很好，哦，这个不是我吹牛。那青霞写人物，我会说谢谢你，还好你是现在写，不然的话我这个记者也做不下去，因为他写人物写得非常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曾经写过一篇李青的，哎呀，网络上也是传得很厉害，他写所有人物，写惠山呢，写珍珍呢，写这些大作家文学上的真的很了不起。那我觉得青霞做的最聪明的一件事情，她完全把她的人生方向转到文学之路上。因为你想看，她如果还是在影剧圈的联合密度比较高的话，人家对她的认识就是有没有老啦，还漂亮不漂亮，身材有没有走样啦，她自己都说天哪，这个美女这个称呼把我压得喘不过气，但他跟这些作家通通都是深度旅行。你知道深度旅行还有一个，因为他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对他的认知就是林青霞好漂亮，他们不会用影剧圈的角度来看他，所以他们对待他是自然的。而青霞又想学东西的时候，他跟这些人在一起，他可以看到太多太多。
就说白先勇，
对，白老师是这，对，那个我都不敢吹牛，人家都说，哎，青霞书真的写的蛮好，你有帮他，你有教他？我说我没有帮他，没有教他，但是我知道龙老师有教他，龙老师教他的就是一个最简单的，青霞，你不要去在那个文字上太雕琢，
你这样为什么跟你同步讲出来？
对，你就是把你的感情，你真实的感觉用最简单的方式写出来就好，这是龙老师教他
的。对对，这样，
所以他真的写得很好。
那我们来说，比如你们那一辈，杨慧珊，然后林青霞，我不知道胡因梦你跟他熟吗？
有，是
熟哈。然后张艾嘉这些人，他们的人生啊其实都很颠簸，哎，然后呢，可是因为你充满了同理心，所以跟这些人可以成为朋友哈。那所以我看李艳秋写了一个
是
那李艳秋就说他怎么会没有敌人呢，啊，
对，因为他有时请吃饭，他说，哎，那个你要不要知道一下客人名单，你有没有不来往的。我李秋，我没有不来往，因为最早的时候他在做社交节目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有帮他们写一点 脚本，对的，所以我认得她说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对，那有时候出去拍外景有一块来往的，我就觉得她是个聪明，非常
他
聪
非
明，
常聪
她
明。
非常聪明。那然后那个她那个来参加之后，她就我也不知道，她就写了篇文章，我真的也是大受感动。后来这个谁那个范可清也写了一篇，报纸上又写说，哎呦，昨天晚上来了5个影后，我根本都不知道，因为对我来讲，他们都是跟我同一个年代的，我请他们一块儿来。然后那天，因为当初呢这件事情我说的，跟朋友讲的时候，我都说，比如说，哎，文倩，我打个电话给你，文倩，你的几月几号有没有空，在不在台湾？因为我现在71岁，我这一辈子我没有做过生日，我没有做过跟我父母亲、我家人有关的任何的主题性的东西，就我不来这一套，所以他们一看我3个月前有约会，大概都心里有数。我就说啊，你有空的话来，我们有个同乐会，然后说就不告诉别人了，因为我怕人家到时候来了不方便。结果后来有一天，珍珍看到我说：“他妈的，你叫我不要说，谁都知道。”我说我要去台湾那
真
个。
真骂你他妈的！
我跟你讲，真真说他妈的时候，声音好好听啊，绝对不是一个粗话。那就是我跟你讲，人善良就是真的，
他是真的好善良，好温柔。
非常非常善良。他是我在影剧圈没有听过负评的唯一的一个人，这是真的。叫我不要说，我说我要去台湾，谢玲就说你去参加高亚伦喜酒，说那大概是他姐姐那个谢震南要来跟他说的。然后呢，他又说。又跟另外一个说，结果那个是张琼芝告诉他姐姐张琼明，我说你说就不要说，人们所有人都知道，我说那是他们嘴快，所以那一天的时候，那同乐会的时候呢，我很紧张，我真的非常，因为我不希望让因为人家有人家的不方便，如果曝光的话，我没有征求人家同意，不好意思，所以门也关着。后来人家一开门一看。外面全部都是 SNG 在外面，
那来了太多影后了。
对，然后等到喝了一下酒，张艾嘉，快点去把门打开，叫他们通通进来，因为我怕他们喝了酒嘛。人青霞把鞋也脱了，把鞋踢得好高，就是真的很开
真
心。
实的，他们其
对，
实是这样
因
的人。
为我人请的不多，总共6桌哦，是
我
另
说
外。
还不多，谢谢你啊。
彭雪芬说要100桌，我说不可
彭
能，
雪芬说要100桌，他
我说别
也是
耍
开
宝
心
了，
境，他把他当开心境放在前尾
我
牙。
说不可能的，你知道。后来那天呢，只有一个晚上回去的时候，青霞就说她在东方文化总统套房包下来说，说大家转移阵地，可是因为转播车都在外面，其实我后来有点后悔。那当时我说青霞不要不要，我说他们都喝了点酒，万一开车被人家跟了或什么都是弄得不开心就不好了。我那个心情上，我不是主角，我还是在保护我的所有客人。结果到最后，我说我的决定还是说不要去，我不跟他们说。青霞说我房间都包好了，这个时候来才是最放心玩的时候，没有去。然后半夜4点钟他打电话来，败笔败笔败笔。前半场完了之后，后半场是我的，为什么就是不敢？我胆子蛮小的，但这件事情其实我有点后悔，因为也不可能有第二次了。
对，然后你就想玩到高兴到把高跟鞋往上扔了这样，但是你想要保护他们嘛，对不
对，
对？你
我
觉得
完全是这个
怕
原
那些
因，
狗仔他们
我
跟。
怕万一有个什么事情不好，
这个林青霞写你啊，扎电视，给老公西装，然后呢，刀子就骂人骂到血流如注，你老公就干脆这样，两个人就抱着哭。就是李艳秋写你是另外一个人。因为你双子座两个面相，这也不，所以两个人写的都对，因为双子座就是这样，两面都有。他说啊，他尤其喜欢你的同理心，这份文章叫做《他怎么会没有仇家》，然后所以他就说你的好人缘是来自于你的好个性，你的心温暖又宽厚。你看砸电视的，OK，借西装的，心温暖又宽厚。最重要就是总是设身处地的为受访者想，演艺路上多少挣扎无奈，幕后多少辛酸折磨， 他都用一支笔包容抚慰了。其实我现在想要请高艾伦来，除了他是我们所有上了年龄的所有女人的典范，第二个就是我希望所有的记者把他当典范。我们的记者的一支笔跟你的键盘，你们大多数的人，我不敢说全部，你们走偏了，就是可能当时有一种新的新闻风气，告诉你挖别人藏疤会有点阅率。就以至于你的人生就一直都天天都在负面的情绪，其实你也不快乐。然后被你受访的人，其实他被你的批评，你也未尽公平，因为你看到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面相，或者甚至你看到的不是事实，纯粹就是报社周刊逼迫你，或者直接改你的稿子，把事实扭曲了。但是呢，我就觉得高亚文他就是个典范，他也可以很成功。可是他充满了温暖跟包容，李彦秀说尤其喜欢看你谈感情。
最糟糕、最弱的部分，这个琼瑶姐要负责。
哈，写友情、写爱情、写退休后的心情，信手拈来，都是金句。好了，就是两个人写的完全不同的你。那后来我看你双子座，这合理这样子。OK 哈，那你对你的采访对象呢？显然对你的爱情对象差别很大。爱情是怎样？琼瑶要负责的部分。
琼瑶要负责，我们那个年代。那都是看他的小说嘛，你就想象爱情就是那样的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因为我爸爸妈妈感情非常非常好，所以我也觉得这一切都是符合的。就是我有我的标准，我的标准已经退流行了，我不知道。
不是退流行啊，你爸妈可能是他们当时是因为。两个人，因为你爸爸年龄，我大概推估嘛。很多人在跟我谈到，大概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的父母亲，那尤其是1949年外省人从大陆来的，他们根本就没有背后的任何一个家。他们两个人来这里就是相依为命，这个超过爱情。可是后来的爱情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你又是看窗外长大的，对吧？啊，所以呢，就是被琼瑶阿姨害的。
对对对，我一直这样说，我说青霞你要负责任。然后我退休的时候，我两个老板都帮我办了两个 party，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在三二行馆，就有跟我同时出道的就青霞、雪芬啊，他们都来参加，李烈，然后那个反正每个人要说一段话嘛，李烈就说。今天我们这边做了一个是这个琼瑶小姐这个书里面的主角，然后看一下青霞说：“对不起，不是你，是高艾伦。我在职场上工作，我对人、我对事情的方式，跟我在情感上来讲，其实我真的是人格分裂。但是我觉得人格分裂是合理的。”你看，常常会讲句话说，换个位置就换个脑袋，换个位置一定换个脑袋嘛，对不对？那你因为你对感情的东西跟对工作的事情，它是有它的差异性。
你以为爱情叫 endless love，不知道那个每天那个。柴米油盐那些东西，
我
你没
到
看
现
着，
在也不知
你
道哦。
现在还不知
我跟
道，
你讲，我是个穷人哦，可是我一点都无所谓啊，
你是个
我不
穷
要，
人。
对，我现在是第二次嘛。我跟我先生讲，我说我会跟一个人在一起，只有一个原因，因为相爱。
我知道，你后来就很大
笑
胆
什
的
么
就去，
笑？不要笑！
真的很好笑。到这么老还相信爱情，真的很好笑。你不准人家笑，
就是相信爱情啊。
我们笑也是我们的权人权呐、啊。因为那个笑里头不是嘲笑，是哈哈大笑。因为我们这些都放弃的人，听到有一个人到你的年龄还在相信，这个笑里头是笑你了，也是自我解嘲。我常跟你讲，它是双向的，这样。
是的，
对，所以我就说，比如说那时候惠山跟张译在一起，闹得满城风雨。我想你也不会下笔去狠狠地骂他。
他对惠山在感情上什么杀破狼命格啊，本来就是很辛苦的。如果你看紫微斗数，那这所有一切都命中注定。我们那个时候是看紫微斗数看得很凶啊。
啊，
对，我的感情是什么呀？我也忘记了，我也记不住了。其实我大多数事情都记不住了。
那所以你在惠山当时出事情的时候，你采取什么样的角度去报道他呢？
我觉得我总是心疼他的，但是我说不管我心疼他，就是说 他的感情有一个新的发展之后，这对他们来讲是你情我愿，或者说是天雷勾动地火，但是对另外的人来讲，他可能有他的伤害性。那你要去想的就是说，即使你跟他跟惠山跟张毅是最要好的朋友，但是你在下笔的时候，哪怕你自己认为他们的感情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能够别人接受的，但是你还是要顾虑到另外一个人。我觉得就是我尽量去找这个平衡，因为可能最早的时候我看过一套皇冠的翻译小说，那又是几十年前，那其中有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外遇不是不可原谅的罪》。我对这个内容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对这个书名我有我的认同度。感情不是能控制，你爱一个人不是说你要爱就能爱，或你不爱就不爱，它都不是你可以自由控制的。它虽然是你的选择，但它不是在你的控制范围内。所以如果有一天一个人不爱我了，对我来讲我难过一段时间，但你让我走，不要扣着我，这真的都是我的对白。
但是因为他们是影剧明星，他们面对的这种压力就不是正常人在面对的什么外遇跟不外遇的，你是在摧毁他的事业，摧毁他的人生，然后这种摧毁是透过一个报社的力量，他报社其实更想要的是我只是要印报纸要赚钱的。然后某程度就是说，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就像比如说青霞现在到现在给大家维持一个很好的形象，因为他活在那个年代，他碰到了你，比如说他们这几个女人女性啦，不是你这几个了不起的女演员那有几个我也认得嘛，哈，就是说她的人生的爱情各种方面都很坎坷，或者说她也有她某些值得被讨论的地方，这个讨论甚至有些人会不是外遇的问题啊，就是说你是不是用权势啊，是不是得到什么东西诸如此类的，可是你都用这么负面的看 everything， 那是人家的事啊，你觉得呢？
那个时候的女生，我觉得我讲个笑话，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胡一梦跟龙君儿两个人笑说，
跟谁？
胡一梦跟龙君儿，
龙君儿
说，其实嘛，一天到晚说我们谈恋爱跟谁谁谁，好像我们跟谁都有关系，天知道我这一辈子也没做过几次，这是很私密的话哦。但是我想我们这个年纪现在讲出来也没有关系，而且实际上他们真的太多事情被冤枉，所以。我对很多事情是有同情心的。为什么？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有一个演员，那个时候在敦化南路一个公寓大厦里面，他楼下有咖啡厅，我们坐那喝咖啡。我跟一个演员，很红的演员，他哥哥，我们坐那喝咖啡，喝，突然就有人来拿个花名册，说这上面你看你有没有兴趣的，我们都可以点。那这个。我这个朋友当然就点他妹妹啊，他想看知道这是什么事，他说那我就点这个人，哦好，我马上去找。然后半个钟头之后跑回来说，我们瞧了半天，他最近实在太忙，没有办法，这样子我们找一个跟他很像的人。这是我在现场有名有姓，有多少人他们是这样被冤枉的，
就被人冤枉说他陪谁吃饭，陪谁，
对对对，
就
然后到处传，
这是
我碰到的。大明星哦，哥哥后来要打那个人，说我就是他的哥哥，当然那个道歉，对，所以我就想好多类似这样的事情，人家真是含冤莫白，影响的是一生的，
你被你写了就没有了嘛，那写完了以后再说，哎，抱歉了，道歉了，一年以后判决你错了，然后赔个几百万就算了，这什么鬼啊？
哎呦，赔个几百万还不错了。还有一个给你来整版的头题，然后到最后在报头下登一个小小的
道歉广告。
道歉，人家一辈子
报社也惹不起啊，当时的报社，
人家一辈子被毁了。对，像还有光碟事件，我在外面，同事当然人家敬业，所以我后来我有点没有办法做下去影剧的东西。打电话，高姐赶快回来，光碟我们这边呢，你等会儿要几张？我说干嘛要几张？他说送礼只有两相宜。我总编辑
送礼什么？
送礼自用两相宜。我回报社，我就是我办公室里面有电视嘛，他们就放给我看，
大家都想看。
对，我看了大概两分钟，我说好，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看了。 高姐，不，我跟你讲，那第几分钟、第几秒是最精彩的。我说没有关系，不看了，我知道是什么，因为我要处理新闻嘛。其实像这些事情呢，你就知道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他们兴致勃勃。我作为一个主管，我没有权利去说，当他很认真的在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去跟他在交换观念。当他们去做的时候，其实我对我自己的内在，我是不适应的。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看过这个光碟。那你说，我如果站在新闻工作者立场，我是不是失责呢？我失责嘛？我既然
没
失，
有啊，
我失责，我就不要
你
再
错
做。
了，在美国根本不会有人登这种新闻。在美国，这个是一种很严重的侵犯隐私权。为什么？我跟你讲法律好不好啊？所以后来那个拍光碟的人，姓郭，他去拍判刑了，因为你们是基本上。你们瞎起哄的事件是你们没有法律的分寸概念，就是说你不是失责。在美国的话，你报道这种事情，表示你不止没有报纸的品格，你也加入了侵犯法律的事情，因为那是他们的隐私权。美国对于一个艺人跟对于一个名人的所有界限是，你可以拍的范围就是到他的后花园，这我想你知道，对不对？Backyard 可以，他
是，
家里的 indoor 就不行。何况是床上，然后当他很，比如说我们在法律里头，就是说你偷偷录音出来的证词不能称之为证词，你偷偷录影的东西，意思是什么？你侵犯人家的隐私权。然后你们这些人还把他当成高兴得不得了，还要看送礼，自看两相宜，然后一点都没有想过说，这如果是你的姐妹呢？你自己确定你们家所有八等亲里头都没有这种事情吗？对吧？
所以我自己很挣扎嘛，我就想，
需要挣
我已
扎，
经不适合了，我觉得我不适合。
不适合。那时候台湾没事，你就退休了。
对，我不适合，所以我是坚持退休的。
但是你现在回头看，我们整个社会变成这样，你的感觉就觉得当时的社会比较忠厚。
我觉得是的。
可是我觉得
你看
那个社
现
会
在，
应
我就
该回来
有
啊。
一个平台，我讲一个最简单的，每天就说张三死了。李四死了，哎，你老子诅咒人家干什么？
蔡琴说他被讲死了很多次，蔡琴
哎，
也是说
天天的轮
他被
番，
讲死了很多次。
轮番上阵的写，这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我都不懂，好看吗？这个新闻也不好看啊，瞎编一通。我就笑，就是说，人家说青霞结婚了，我刚好去中视录影，那飞叫我说高姐帮忙打个电话嘛。我说不要了，打个电话有什么关系？非要叫我打，好，我打了。我说你结婚了？他说对呀，你怎么到现在才知道？我说什么？我心都要跳出来。他说，哎，你真的是退休了？你真傻！我逗你，你也相信啊？他是哈哈大笑，他自己在这哈哈
根本
大
就
笑。
没有，那时候
没有这些事，所以你现在让我去鉴定新闻，我都已经没有办法鉴定新闻。
所以当时登了一个大新闻，说林青霞结婚了，可是根本不是她后来这个婚姻，根本没有这回事儿。
对，他这10年，我觉得过得太开心了。我觉得他一直在有努力。像我们最早的时候，他生女儿的时候，我们来，他住在饭店里面，我们晚上就去陪他聊天嘛，还是晚上不喜欢睡觉，陪他聊天，然后也有带工人来帮忙照顾小孩，保姆照顾小孩，小孩要睡觉的时候，保姆是不行的，你就看他那个时候还瘦啊。那小孩就这样卡着腰上，我们坐着聊天，他就卡着腰上，就在那个房间里面走来走去，要把小孩哄睡着。你看，你去想想这个画面有多可爱。我们说的超级美女、世纪美女，然后他就是把奶娃那个一岁多小孩挎在他腰上来回抱着走，哄他睡觉。我觉得这些我看到的就是这么美。我讲个笑话，因为青霞她也无所谓。她那天上谁的节目，好像有提到说，哦，她自己录的，我等会儿可以寄给你，很好笑。她就说，她第二天早上拍徐克的戏，早班，竟然那个谁杨凡叫她去打牌，所以她自己有讲打牌就没关系。我只是说，她其实她以前很喜欢打牌，她现在很少打。有一次她来时候住饭店，我们俩聊天，就我们两个坐在那儿聊着聊着没话讲了，她。就坐那儿想了一下之后，突然说一句说：“哎，中国人发明这个麻将真是个了不起的事。”我说：“你真爱打牌，你是现在爱打还是以前爱打？”我以前就爱打。 我不敢说。
我就是爱打，我不敢说，因为
对，
我就要装一个玉女形象出来。
对，他就是，其实你去想，很可爱。
而且其实连他们的感情都一样了。我自己不要讲说，我不是他们那种大明星，你的很多感情事情啊，也不是像外界想的，你根本跟一个人刚刚认识没多久，也还没什么太多往来，然后就被登出来，你把他踢了，好像你很，你就是他也可以把我踢，我也可以把他踢了，不是只说我，就说你根本没有好好去认识一个人，跟一个人好好交往的自由，对吗？那你觉得不对了，那也可以好好分手，就你的分手又要上报一次。你们还没往来，或是才一点点往来，就又上报一大次，这个很麻烦的事情啊。那所以很多人就问我说：“哦，我就这成名是太可怕的事情，那何况是他们那种电影
他
上的
刚
大
到
明星。
香港去拍戏的时候，真的真的很可怜，哦，那时候朋友不多，广东话还没有讲得这么好。拍完戏就回到饭店，就拿个小电锅蒸这个辣味饭吃。
”
那然后我说你就跟朋友出去玩一玩，不要一个人困在这儿啊。最后他说，我能跟谁出去？所以他周围很多很多都是同志，都是 gay，哦。说我没有办法，我跟谁在一起？说不定一个礼拜之后，报上写的就是我已经跟他怎么了。那些男人会说，你说他们可怜不可怜？他们很可怜的，正正经经吃个饭，你都不知道会被说成什么样。
哦，那些男人是 gay，也不能说我是 gay，这样。
没，是 gay 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啦。
对呀，
他跟 gay 在一起，他觉得很自
所以
在
他
呀，
的
因为
朋友
他们
都
不
是
会
gay
照，他们不会照他的谣啊。
吗？
可是别的男的就会啊，就好像。把你罩得死死的一样，这个男人也是有毛病的
都有，男人
对，
女人，
所以我都知道
男人
他们
爱
很，
炫耀，女人爱嫉妒，
他们
你
有
同意吧？
很多的辛苦，你知道，真的是讲起来都会掉眼泪。那我也有朋友，现在来往的时候，我就久不久要去看他一下。他当初被新闻伤的，他从此就有那个社交恐惧症，各式各样的。
那我只知道他非常苦，但也不会想要觉得说，你想要把他的苦里头，在那里头，我就是其实不要对别人的人生啊，英文字叫 too judgmental，不要对别人人生太多价值判断。你不是他，你不知道这个
真
过
的不
程，
知道，
然后你不了解这个事情，你也没有带办法带别人变成那个人的太太，或是变成那个人的先生，你完全不知道别人的事情。即使你听当事人的转述，当事人转述也充满了主观，或者他也会隐瞒一些事情。那人生有些事情就是有缘千里也会在一起，无缘两个人明明在一个屋子里头，有个西装解破，也会最后再见，这样对吧？
没有，但是我好，我觉得我爱一个人的时候，爱得全心全意。哦，当然你说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会很痛，会很难过。但是我知道感情它是会变的，因为我觉得我看到太多了，我从来没有去做结论，谁不爱谁，谁移情别恋是一种错，我从来不觉得，因为我觉得爱情发生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无法控制。
我下一个问题要跳了。这么老，相信爱情，找到伴侣，要重新谈恋爱，你要一直谈恋爱，20岁也可以吧？
当然可以呀、啊，也有这样的事实。我的朋友他妈妈原来去住老人院的，后来碰到一个，结果他们又搬回家了。然后去户政事务所登记之后，登记完之后，户政事务所所有人站起来拍手，说他妈妈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每天都穿天蓝色、鹅黄色，多好。
好，
对，
我现在就已经在穿丧服，
没
寡
有，
妇
你
里
平常都
先
穿
穿。
白色，你今天穿黑色的。
对，但是人老有一个好处，就是男人呢也不把你当女人了，他就觉得你就是毁在所有的男人呢，就看到你的胸部，他们整个脑袋里头就会乱掉了，然后所以他们整个思考也花掉了。
那你还相信爱情吗？
当然不信啊，
啊？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我想应该是。
碰到坏的爱情之后不相信了吗？
不是不是不是，我不相信爱情，我不鼓励别人不相信爱情，所以我才把你找来啊。我不是跟你辩论的，我觉得你是典范呐、啊。那我觉得每个人有他的成长过程，这是我讲的哈。那我自己到我50出头的时候，当然是我碰到一个不太正确的感情关系，但是 并不是对方的错，我觉得是我的错。
嗯嗯。
然后我就开始，我说我的错就是说，价值观这么不同，为什么会在一起？然后我对价值观是有洁癖的。
嗯。
那后来也因为价值观愤怒的就开口了，这样哈。
嗯，那这就是我说我碰到挫折的时候，我通常都能够复原。当然有每一次时间长短不一样，可能，但是我自己认为是，因为我从小在我的原生家庭里面，我得到的爱是足够的。
不是，
所以我
是说你不要管我，
嗯，
我是例外了哈。就是我17年已经把我这一生所有的家庭的亲情跟爱情
用完了，
用光了哈。但是我要希望其他人不要以我这个黑色寡妇为典范。要以那个绿色的、白头发的、不断的还在追求爱情的高艾伦，你看我没讲错啦，为典范。我现在脑筋越清楚，越有开窗户，有氧气了啊。所以你看，从一个笨蛋到聪明，只需要开一扇门，就是这句话有哲理啊。
是，
人其实是要转念，你从一个笨蛋到一个聪明人，只要开一扇门，你把那个门转开来。你的整个人生就会变。那我刚才就说，我举我自己为例啊，你们大家这样听一听，我自己也没有搞明白，然后我自己对自己做心理分析，然后才搞清楚，我可能这一辈子都不适合谈恋爱，不适合，那也没办法。那到50几岁了解这件事，还有什么回头
路？我这天天都想谈恋爱，到现在都是。我朋友说："哎，你这样很容易外遇。"我说："我都碰不到，我奇怪。
”你不是碰到一个人
了吗？没有，我就对，是啊，那个人好像。等于没有，不讲话，我就是要听好听话。
你觉得那个人不断的说你好话嘛，对不对？
不会嘛，就是不会嘛。我喜欢安静的男人，但我没有想到安静成这个样子，变成缺陷了。但是我知道，年轻的时候要选择
你就去弄一个 Siri 在你们家里的桌子，就是讲就。阿嬷阿嬷他很爱你，讲一次就好，那你就一直 repeat 就可以了。
没有，我了解了，就是年轻时候真的要嫁给爱情了，我觉得这是必须的哦。你因为没有任何一件其他的事情可以带给你相同的那种激烈的感觉，但是老了呢就嫁给感情吧，不是嫁给性情。年轻时候嫁给感情，
你讲话讲连结在一起。老年嫁给性情，我就说你的老娘嫁给性，让我大吃一惊。
没这个能力，也希望你知道，很强的话就是人很有活力的意思。我觉得那也是个好事啊。所以我就说，年轻嫁给爱情，老了嫁给性情。性情好就变得比较重要了，
性情要能够相处了，
对对，
当伴侣嘛，
对对对，
对不对啊？
嗯，
其实年轻嫁给爱情。也不要讲年轻谈恋爱的时候是爱情，要结婚还是要有性情的考量，同意吗？
对，
还是要，
因为这是两回事。
对对对，你
爱情跟生活真的是
两
回
事。
嗯，
所以你现在还想谈恋爱啊？你那个伴侣知不知道？反正还不讲话。
哦，没关系，我跟他没有秘密。我什么东西都会讲，你讲你的。
你想，你还想走进一个庭院深深？你变成一个采茶女，然后就有一个男子，你就昏倒了，把你抱起来，你不会这样吧？
不至于到这种程度了，没有，就是没有好玩一点，或者是这样说，我觉得要好玩，人要好玩。我以前又后来有一个导演喜欢我，然后另外一个制作人就跟我讲，哎，伦巴真的很好，他又来找我谈了几次，最后一次他跟我说，哎，我觉得你这样不好，哎，你试试看嘛，他可能不能做个。好情人，但他可以做个好丈夫。我哈哈大笑，我说我还要生孩子啊，我干嘛要个好丈夫？这就是我。我也知道我的朋友会笑我，但没有啊，这就是我啊。那你们收集珠宝，你们收集房子，你们收集财富，我没有啊。我希望我收集爱情呢。你大家很习惯说，哎呦，这个年纪不能这样。人家有时候你告诉人你还好吧？我说你们一天到晚要钱，你们还好吧？这就是啊。对我来讲，
老了快进棺材了还要钱，
我着迷的东西跟你着迷的东西不一样。
哦 ，good quote。OK， 好，难怪林青霞说你有金句。
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真正的低潮？你当然你走过这么多这些困难，对你来讲你是不害怕，反正就得接受。可是你有没有低潮？就是说你不是因为恐惧，可是你就是情绪坏到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有没有过？
有啊。然后你知道怎么解决吗？
我都完全感觉不到你，我所有的朋友都觉得
我有一次。 有一次呢，就是什么狗屁事情都没有，就不谈了，是你们联合报登的。然后呢，这边连载连载连载，我都更不理。然后过后来有几天，就有一个记者来问我，我就说这如果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小说家写的东西，不管他讲是谁，我觉得他不配"女性主义者"四个字。你怎么可能会认为女人都是用她的身体交换到权利？就这样就不得了了。我回应这么一句话，就变成好大的新闻，就大家一直登几个月。那可是那一段时间呢，其实我个人是处于一种很深的情伤当中。我个人呐，情伤，然后那个情伤呢，就是我从美国回来，其实就跟我原来的美国男朋友是分开的。那你说这个情感的分离都没有伤感吗？当然有一点。然后你还有以前的情感还留下来，然后慢慢你就觉得你怎么会变成那么孤独的一个人？然后所以呢，我就走在那个刹那间呢，我就在外面的风波当中，我觉得 it's so ironical because I'm so lonely。然后呢，我有一种程度的内心里头的 wounded heart，一个受伤的心。然后你把我写成我，那每天都这么多男人这样子啊。其实也不是写我，可能是写别人。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的讨论模式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是很荒谬的事。然后我就那天就是很心情不是很好，非常不好。我就自己还那时候开着车，我就到淡水那边的海边去，我就走在那个海滩上，就踩着脚印。虽然你一个人要轻生的多简单，就是这样。然后呢，我就踩着脚印。然后我又是一个比较文学性格很 sentimental 的人，然后那个浪就这样打过来，你的脚印就不见了，那是什么？就表示你这个人的足迹其实也消失了，所以你就看着，突然觉得你的存在意义并不是很大。那时候尤其是我的狗又死掉了，所以我又陷，我觉得我每次我狗都陷入 depression，它走掉，所以我就开着车子回来的时候就觉得说，我真的并不是那么觉得我应该继续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然后我就自己回家的路上，我告诉你什么救了我的吗？我刚刚跟你不是讲说我有洁癖吗？我就看到一个丧礼，那个丧礼就用一个很难看的帆布在那个地方，一堆人嘛叽里嘎啦叽里嘎啦，他都说教话。我想说哇，我死了还要被弄这么丑的丧礼，这不行，一定要活下去，这事情就 over 啊，这样好好。然后回到家很快就去买。搞上去搞一条狗 就解决事情了。那个时候，就是说你会觉得压力很大，比如说可能有一个很喜欢你的男人，但你觉得他是个很好的男人，然后他呢一心一意就是要成家要结婚，还想要生小孩。我这种人怎么能生小孩呢？我根本自己就是个小孩，叫我生小狗还差不多，怎么能生小孩了？然后呢，然后他讲的事情，他还讲说他们还是一个很好的家族嘛，他们就觉得说一定要找我这么聪明的人。他爸爸说的，他们是很就是世家了啊。然后他就说啊，优生学，我什么优生什么学，我这种人怎么能够跟这种事情搭在一起？然后又觉得他是个很 nice 的人，所以呢，就每天在一边脑袋看说，一会儿跟他靠近，一会儿跟他疏远，一会儿跟他靠近，让他疏远。然后我只觉得说，他只要跟我在一起，他好可怜。他在那个地方啊，所有的人都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我就跟我在一起的男人好可怜呢、哦，所以你刚刚讲被剥夺自由，就是这么就是这么回事嘛。所以你说我为什么不要相信爱情？我觉得这是太麻烦了。我跟狗在一起就好了。
你那个很私人的问题，你没有存点卵子啊？这不是太可惜了吗？
那个我讲了，那个男子当时就说："你要不要存点卵子进来？"你这么聪明的人不存来着会不会太可惜？我说告诉我说很差的种，因为我生下来就我现在的病，所以我是先天
遗
性的
传。
疾病，所以我的小孩我从小长大的过程就很辛苦，所以才会到外婆家被养，就是一个月有半个月在住院。那我想我一直都在生病，只是我整天都嘻哈嘻哈一直把它度过去，我不会舍得我的小孩跟我一
我
样
忘
的
了这
病，
个，
我有
因
病。
为你讲话或者我们平常
都
看你
觉
写
得
的
我
东
有
西，都
病，
觉得不但没有病，而且觉得你非常健康，不管是
我的
生理的、心理的都
一个
是。
人心理健康，即使身体不健康，大多数状况就可以让别人感觉健康，让别人感觉健康，你自己也感觉你也健康啊，就变成是如此啊。那我就说我不是什么好种，其实我外婆12岁，我12岁就跟我讲了，你不要嫁人，除非有一天。我们家破产了，没有钱养你，你也没有饭吃，你再去嫁人家，那早就讲清清楚楚了。所以，讲这个事情，其实我只是透过我自己的经验，很简单的告诉大家说，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故事，所以他的人生 会有它的起起伏伏，不要用一个你自己个人很简单的逻辑去 judgment 别人。所以，尤其是那些大明星们，那些漂亮女生，她们下场比我们惨100倍啊！
很辛苦，
我当时
有一
只是
部
搞不
分
清
非
楚她
常
们，
辛苦。
对呀、啊。
你那是亲戚回来请我们吃饭，他现在常常请我们吃好吃的，吃了你知道我们那个这个小家子气就哎多少钱多少钱？那时候妈妈在的时候，我们说好贵啊，多少钱？不能让妈妈知道，因为一说价钱，妈妈以后就不出来吃饭了。他很孝顺，非常非常孝顺。哦，我就说我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优点，比如看张艾嘉，我也喜欢张艾，张艾嘉也孝顺得不得了。Emily 现在96岁嘞，好漂亮，还是她妈妈还是好漂亮啊。
而且还在上海跳舞，
对对，你现在可能有点要拄拐杖了，但是她
我说
本来
他90岁的时候都还在那边
不得了
找
了，
漂亮的男
对
子，
呀。
年轻不得了，在那边跳国标舞。这张家妈妈实在是一个典范，这样
对对，
对不对？
开心是重要的啦。我觉得他们也把自己的生活的，当然背后有支撑他们的，可能也是经
不
济
是，
条件比较好也
跳
有
国
关。
标舞不要多少钱？我觉得你可以，你去，你赶快做 model。
我同手同脚，我笨的这笨的伤心，尝试新的东西我是还算可以接受。我想这也是我唯一年轻的方法吧。我也喜欢交年轻朋友，非常。
你看起来也很年轻，
真的，
你看起来就比我年轻啊！
啊，
你问他们，他是不是看起来比我年轻？他是不是看起来比
做
我年
主人
轻？
就是要客气，你们别当真，我也不会当真。
没有，好，拜拜。